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九至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翰福音十三章九到三十三节这段继续讲述到耶稣为门徒洗脚，并且预言自己将被出卖的故事。耶稣替门徒洗脚呢，不单止是要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而更加长远的目的呢，是要自己离世之后，他的福音可以继续由这一批门徒来到广传。门徒将要进入世界，继续的侍奉神，亦都彼此服侍，并且去服侍那些领受福音真道的人。耶稣被出卖，这件事当中呢，撒旦当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啦，但是犹大亦都是难逃罪责的。耶稣只是预言自己的死，并没有提到自己的王国，因此呢，犹大的梦想可能就破灭了，或者他是想迫使耶稣运用权能来证明自己就是救主，又或者他根本就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他不再相信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撒旦他以为当耶稣一旦死了，那整个主的使命呢就要终结了，神的救赎计划呢亦都会落空了。其实撒旦和犹大一样，是不知道主耶稣的死就是神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时候，主耶稣要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有人会解释为，你们如果有基本信仰，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虽然我相信基要信仰，我也都相信神的话语是无误的，我相信圣经就是圣灵的启示，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神圣，我相信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替我们赎罪，我相信他为了背负世人的罪而死，我相信耶稣的身体复活升天，有一天他要再来， 使到教会从世界之中被分别出来。但是我要强调就是，相信这些基本信仰并不能够说服外面那些未曾得救的人。世人因为没有爱，他们就走向灭亡。主耶稣嘱咐门徒行事为人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彼此相爱，这样周围的人才能够因此从门徒身上看到耶稣对世人长阔高深的爱。曾经有位牧师他见证说，唉，我还小的时候呢，爸爸就过身，我只能够靠打工赚钱养家，和两个阿姨和一个未结婚的舅父一起住。两个阿姨都是基督徒来的，但是舅父就不信主，还是一个走鬼。我经常听到我的阿姨讲教会的闲话，几年之后舅父住医院，其中一位阿姨就喊着问舅父，你为什么不信基督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记载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阿姨对教会那种的批评，对弟兄姊妹的不友善，这些的事情经常会令到未得救的人是远离教会的。因为他们在听见福音之前先听到的，竟然是关于教会的是是非非。要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命令不是作见证，不是去服侍，而是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西门彼得这个人呢，跟我们实在是太相似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绝对不会好像犹大这样出卖主耶稣。魔鬼亦都不能够控制你，因为神的灵是住在你的心里面。但是彼得他所做的事呢，我们都可能会做的。彼得的问题不是撒旦进入他的心中，而是彼得对自己实在太自信了。我相信这亦都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有的问题。彼得真的很爱主，他这个时候准备好为主舍命，但是主却认为这个时候的时机不啱，彼得这个时候的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就好像一个入世未深的懵懂少年，他经常会犯错。我相信呢，是一直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的身心才渐渐成熟。而这个时候的他呢，只是在意于主耶稣要离开，他的反应就好像细佬哥咁话，啊，爸爸你要走啊，你去边度我都要跟住你去。彼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往哪里去？跟住他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主耶稣就回答，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这句说话呢，彼得就只是听到现在这两个字，啊，好像一个呢吵吵闹闹要即刻吃到饼干的小朋友。妈妈就说，啊，吃完晚饭之后先至给饼干你吃，啊，但是这个小朋友呢就是捉住现在这个时间，他说我现在就要吃饼干，他不要等到晚饭之后。彼得对于主耶稣的爱和忠心都是真的，无论主去哪里他都要跟随，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其实这句说话当中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出自他的真心。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节，西门彼得奋力地为主争战，他呢，切了一个仆人的耳仔，留意一下，他只是切去仆人的耳仔，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渔夫，不是一个刀手，其实他很可能是瞄准着那个仆人的头斩下去。当主耶稣告诉彼得，他会在鸡叫之前就三次不认主， 当时已经天黑了，彼得不相信他会在黎明之前就不认主耶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彼得实在过度自信了。在彼得身上我们学习了不要过于自信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记载，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认为自己是软弱的抑或是刚强的呢？曾经有人问一位牧师，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恩典为主耶稣死啊？牧师回答，我没有的，因为主并没有要我这样做，但是如果他要我这样做，那我相信他是会赐给我够用的恩典。这个就是答案，我们的肉体都是软弱的，但是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主曾经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西门彼得刚刚才说愿意为主舍命，跟着耶稣就告诉他，早晨鸡叫之前他会三次不认主。等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就会看到早晨鸡叫的时候，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主了，是应验了主对他的预言。主耶稣在第十四章继续对西门彼得说话，我们的主是会带领彼得渡过那个否认主的黑夜，亦都带领彼得恢复同神的关系。主其实在安慰着彼得，第十四章亦都缓和了很多人的冲击。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世人都在寻求安慰，人的心渴望平安，而只有主耶稣可以给人带来安慰。主耶稣最基本的命令就是，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翰在这里提到得救的信心，是指积极的信心，因为信心就是相信，信心是活的，是信靠的意思。你相信你所坐的车会送你回家，你只是相信一个事实吗？不是，你相信的程度是要去到这个地步的，就是说你会将自己交给这部车，你会坐上这个车，相信这个车可以载你载到回家。得救就是这样了，你是信基督，将自己交给主，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主要清楚的宣告他就是神。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记载，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是父的家。父的家并不是指我们今日所居住的这个大宇宙，而是指天家。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我在想，当主讲的时候，面上一定是带着笑容的，他所指的是一个永恒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住处，足够给所有得到救赎的信徒来居住。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主耶稣是用了他的名誉来作担保，他不会叫门徒空有一种虚假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一系就相信，一系就不信。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上加略山的十字架，为自己的人去预备地方。耶稣基督的死救赎罪人，这样凡是信靠基督的人呢，在父的家当中就有份了，就有地方居住了。当然，这句说话还可以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主复活之后被接升天，回到天上去预备地方。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这个地方是怎样，却知道一切都正在准备中，是在这里等待迎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主要去为一班属祂的人另外预备一个居住的地方，实在太好了。我们面对的是不可思议和这位奇妙的真神。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我们竟然没有迷失。主耶稣为所有属于他的人预备住处，凡是愿意悔罪归向主并且信靠他的人，都有资格可以拿到这个天国子民的永久居住权。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记载，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里呢，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神要带我们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那里显然不是旧约圣徒的盼望，因为在旧约时期，神从来没有明确应许亚伯拉罕说要带他到天上遥远的地方。神只是说给亚伯拉罕听，会令他的后代多如天上的星星，并且在地上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旧约的盼望呢，就是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充满和平和公义的国度。这样是要应验神在地上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天国就是指神在地上掌权。诗篇二篇六节，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个就是神在地上的目的。他正在不偏不倚，毫不犹豫，毫不妥协的慢慢地朝着这一日去走近，要将他的儿子安置在宝座上面。这个就是天国，是神在地上的旨意，亦都是旧约圣徒的盼望。旧约时期的圣徒好像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等，因为信神的说话并且遵行神的旨意而得救，得享天国的福分。在新约时期呢，信徒因为信靠主耶稣而得救，因信称义而成为天国的子民。当主耶稣说他要带着一班人从使徒开始带他们离开地上，到基督为他们所准备的地方，永远与神同在，这样呢就令门徒是觉得很惊讶的。这里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不是最后一次。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阵时我们就要在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与主同住了。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告诉我们听，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降下，那里就是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恩典时期所有的信徒将要永远居住的地方了。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四节记载着主的说话：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主将门徒提升到一个高度，因为十字架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小楼上面，令到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呢惶恐不安，罪在这敲门打击他们的肉体。我们的主呢就努力想要提升他们，由现在提升到未来，由物质提升到灵性，由地上提升到天上。主耶稣告诉他们听两件事，第一是目的地，即是去哪里，第二是途径，即是怎样去。约翰福音十四章五节，多马对他说：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当时屋里面呢坐住一个好多疑问的多马，他好像总是在发出问题的，或者要提出他的疑惑，他好像心中呢就硬是装着一个问号。我们的主呢要用很多时间来到去解说，要将问号变成为感叹号。多马他不明就问，其实问得很好，如果不是因为他问问题呢，我们就得不到主耶稣奇妙的答案了。这个回答就是福音。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是道路。他不单只是话给我们听应该行哪一条路，他还讲出他本身就是道路。教会或者是仪式其实都不能够带领你去认识神，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带领到你认识神。无论你认识不认识基督，无论你相信不相信基督，他都是道路。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他并不是说他的说话是真理的标准或者真理的试金石，他在这里说他就是真理，主就是生命，他不单只是活着的，更加是生命的来源。从植物的生命一直到灵命，所有都是从他而来的。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所有的异教或者世上不同的主义呢都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主才是唯一的道路。如果要去到神那里是只能够透过基督的。如果我在这里问路呢，我不是想听到不确定的答案，我是希望有人告诉我到底应该怎样行。二千多年来因着主耶稣的宣告，信主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共同见证出主耶稣所讲的说话都是真实可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说，若不藉着他，你和我就入不到天堂了。或者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使徒多马，因为在小楼上面他问，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因着他的问题，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提出这个最美妙的答案，成为了今日我们每一个信徒属灵道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至八节记载，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呢是一个安静的人，很少讲话，跟那个很多说话的彼得呢看起来相反。腓力有一个希腊名，有人认为呢他是希腊人，当然也都可能他是一个有希腊名的犹太人。腓力很特别的，每一次我们都见到他带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他曾经带拿但业去见主耶稣，我经常想啊，他是怎样做到的呢？腓力这么安静，拿但业呢啊这么喜欢讲话，甚至讲些讽刺说话，腓力很正直的，拿但业呢就很幽默，但是安静的腓力却能够带人来认识主耶稣。想要见主耶稣的希腊人亦都是先找他。在经文这里，腓力表现出最大的野心，这个亦都是任何人都会有的野心。圣经里面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最深的渴望，就是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人生当中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升官发财，抑或扬名立万呢？ 亦或是结婚生子，你想要用主的教训和指示来到好好地教导子女吗？我们的目标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最崇高的目标呢，正如腓力所说的，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腓力从旧约知道摩西见过神的荣耀，以赛亚从异象当中见过神的荣耀，而主耶稣的回答不是责备腓力，主耶稣告诉腓力，他行过很多神迹，虽然腓力没有好像摩西或者以赛亚一样见到神的荣耀，但是他亲眼目睹过主耶稣和耶稣的神迹，见证主耶稣的大能和他的工作。腓力想看的每一件事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见到的，他已经见过神了。在基督里面，神的启示比旧约中的启示还要大，腓力见到过最大的启示，因为他见到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而且跟随主有三年之久。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相同的人，而是说你见到的那位在能力上、个性上、爱和其他一切本质上是与神相同。你想要见到的父，从主耶稣身上全部都见到。因为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将要永远的同主一起。对那些爱主的人来说，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认识神。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先，下一次的穿越圣经我们再见和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